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癸未年到丙戌年，共四年。陈文帝添加四年，癸未，公元563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北齐任命太子少傅魏收兼任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北齐主整天酣饮，朝廷事务专门委托给侍中高元海。高元海庸俗，皇帝也轻视他。因为魏收才名一向盛大，所以任用他。但魏收畏惧懦弱，逃避事务，不久因阿谀放纵被定罪除名。兖州刺史毕义云写信给高元海论述实事，高元海入宫不小心遗失了信，给侍中李孝贞拾到后上奏，皇帝因此疏远高元海，任命李孝贞兼任中书舍人，征召毕义云回朝。何世开又诬陷高元海，皇帝用马鞭抽打高元海60下，责备说，你过去教我造反，以弟弟反兄长，多么不义，用邺城军队抵抗滨州，多么无知，将他外放为兖州刺史。甲申日，周迪的部众溃散，他脱身越过山岭，逃奔晋安，依附陈宝英。官军攻克临川，俘获周迪的妻子儿女。陈宝英用军队资助周迪，刘毅又派他的儿子刘忠臣跟随周迪。虞姬给陈宝英写信，用十件事劝谏他说，自从上天厌恶梁朝的德性，英雄们互相起誓，人人都自以为能得天下，然而平定凶暴，剪除祸乱，四海乐意推戴的是陈氏，难道不是隶属有归，只有上天所授吗？这是第一。以王林的强大，侯天的兵力，竟足以动摇中原，与天下争衡，退足以强横于江外，称雄一方。然而有的动用一支部队，有的凭借一个世人的游说，王林就瓦解冰消，投身异国，侯天就叩头请罪，投降朝廷，这又是上天借威势而消除祸患。这是第二。如今将军以藩王亲族的身份拥有东南部众，尽忠奉上，合力秦王，岂不是功勋高于窦荣，宠幸超过吴瑞，分封土地，南面称孤吗？这是第三。圣朝不计前嫌，忘掉过失，宽厚待人，至于余孝顷、潘纯陀、李孝清、欧阳伟等人，都委任为心腹，用为爪牙，胸中豁达，毫无芥蒂。何况将军的罪过不像张绣，罪行不同于毕慎，何必担心危亡，又怎会失去富贵？这是第四。当今北周北齐邻邦和睦，境外无忧，集中兵力一处，并非一朝一夕，不是刘邦、项羽争逐的时机，也不是楚赵合纵的形势，怎能从容拱手，空谈西伯之事呢？这是第五。况且刘将军像狼一样回顾一隅，屡经挫败，名声实力亏损，胆气衰减，他的将帅犹豫不决，唯利是图，谁能披坚执锐，长驱直入，戏马埋轮，奋不顾身，身先士卒呢？这是第六。将军的强大，谁比得上侯景？将军的部众，谁比得上王陵？武皇帝先灭侯景，当今皇上后破王陵，这是天时，不是人力。而且战乱之后，百姓都厌恶动乱，谁能抛弃祖坟，舍弃妻子，做出万死不顾的打算，跟随将军于白刃之间呢？这是第七。纵观前代，子阳、季孟相继覆灭，于善、右渠、威王接踵，天命可畏，山川难以依靠。何况将军想以几个郡的土地抵挡天下军队，以诸侯的资本抗拒天子的命令，强弱逆顺，可以相提并论吗？这是第八。况且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不爱自己的亲人，怎能顾及其他？刘将军深受国家爵位，儿子娶了王姬，尚且抛弃天伦而不顾，背离明君而孤立，危亡之时，岂能同忧共患，不肯叛将军呢？至于军队疲惫力尽，害怕诛杀贪图赏赐，一定会有韩、志在晋阳的阴谋，张、陈在井陉的形势。这是第九。北军万里远征，锐不可当，将军在自己的地方作战，士兵多有后顾之忧，众寡不敌，将帅不相等，出兵无名，行动无机，以此举兵不知其力。这是第十。为将军考虑，不如断绝与刘氏的姻亲，送儿子入朝为质，解除武装，完全遵从诏旨。当今藩王还少，皇子年幼，凡是宗室子弟 都蒙受宠幸封力，何况以将军的土地、才能、名声、势力，若能恪守藩臣之礼，北面称臣，难道不能与刘泽同样功业吗？我余既感恩怀福，不觉狂言，抚越之诸，甘之如饴。陈宝英看了信大怒，有人对陈宝英说，愚公病势渐重，言语多有错谬。陈宝英的怒气才稍微消解，也因为余既是名望所归，所以优容他。北周梁灶公侯莫陈崇跟随周主到元州，皇帝夜间返回长安，人们私下感到奇怪。侯莫陈崇对亲近的人说，我近来听术士说，进宫今年不利，车驾现在忽然夜间返回，不过是进宫死了罢了。有人告发了这件事。已有日，皇帝在大德殿召集诸公，当面责问侯莫陈崇，侯莫陈崇惶恐谢罪。当夜，冢宰宇文护派使者带兵到侯莫陈崇府地，逼迫他自杀，按常规礼仪埋葬。壬辰日，任命高州刺史黄法渠为南徐州刺史，临川太守周夫为南豫州刺史。北周主命令司县大夫拓跋迪制定大律十五篇。二月庚子日，颁布施行。其中刑罚：一是杖刑，从15到50；二是鞭刑，从60到100；三是徒刑，从1年到5年；四是流刑，从2500里到4500里；五是死刑，有一死、绞死、斩首、削首、车裂，共25等。庚戌日，任命司空、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。辛酉日，北周下诏，大冢宰晋国公亲为贤兄，任当首辅，从今以后诏告及百官文书都不得称呼公的名字。宇文护上表坚决推辞。三月初一乙丑日，日食，北齐下诏，司空胡律光都率步兵骑兵20000，在止关修筑勋长城，又修筑长城200里，设置12个戍所。丙戌日，北齐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北周任命柱国达西武为太保。北周主将视察太学，以太傅燕国公于景为三老。于景上表坚决推辞，不许，仍赐给他延年帐。戊午日，皇帝临幸太学。于景进门，皇帝在门屏之间迎拜，于景回拜。有司在中营设置三老席，面朝南。太师宇文护登阶，设置阶案。于景登席，面朝南平几而坐。大司马窦卢宁登阶，整理鞋子。皇帝登阶，立在抚文屏风之前，面朝西。有司进献食物，皇帝跪下摆放酱豆，亲自为他袒衣割肉。于景吃完，皇帝亲自跪下，递上酒杯漱口。有司撤去后，皇帝面朝北站立，请教治国之道。于景起身站在席后，回答说，木材经过绳墨就正直，君主听从谏言就圣明，明君虚心纳谏，以知得失，天下才能安定。又说，可以去掉粮食和军队，但不可以去掉信用，希望陛下守信不失。又说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那么行善的人日益晋升，作恶的人日益停止。又说，言行是立身的根本，希望陛下三思而后言，久虑而后行，不要有过失。天子的过失如同日食月食，没有人不知道，希望陛下慎重。皇帝再拜接受教诲，于景回拜。礼仪结束后出来，司空侯安都依仗功劳骄横，多次聚集文武之士，骑射赋诗，宅中宾客往往多至千人。部下将帅多不遵守法度，检查追问收捕，就逃奔到侯安都那里。皇帝性情严肃，内心怀恨他，侯安都没有察觉。每次上表起封好之后，有事情未说完，就开封自己补写，又起某事。到试验时酒酣，有时积聚倾斜倚靠。曾陪乐游园戏饮，对皇帝说，比作临川王时如何？皇帝不回答。侯安都再三说。皇帝说，这虽然是天命，也是民工的力量。宴会完毕，又起奏借用供帐水事，想在妻妾在御堂宴饮。皇帝虽然允许，但心里很不快。第二天，侯安都坐在御座上，宾客坐在群臣的位置，举杯祝寿。恰逢崇云殿火灾，侯安都率领将士穿甲入殿，皇帝非常厌恶他，暗中防备。等到周迪反叛， 朝议认为应当派侯安都讨伐，但皇帝另派了吴明彻，又多次派台使检查审问侯安都的部下，搜捕逃亡叛乱者。侯安都派他的别驾周鸿时自我托付于舍人蔡景历，并询问宫中事务。蔡景历记录情况，详细上奏，于是迎合旨意称侯安都谋反。皇帝担心他不接受召见，所以任命他为江州刺史。五月，侯安都从京口返回建康，部众进入石头城。六月，皇帝在嘉德殿设宴招待侯安都，又召集他的部下将帅在尚书朝堂会合，在座位上逮捕侯安都，囚禁在嘉德西省，又逮捕他的将帅，全部收缴马匹兵器后释放。于是出示蔡景历的奏表给朝廷看，然后下诏公布他的罪恶，第二天赐死，赦免他的妻子儿女，资助办理丧事。当初高祖在京口曾与诸将宴饮，杜僧明、周文玉、侯安都祝寿，各自夸耀功劳。高祖说，你们都是良将，但都有短处。杜公志大而见识暧昧，对下亲昵，对上骄傲。周侯交友不择人，而且推心置腹太过。侯郎傲慢放荡而不知满足，轻佻而肆意，都不是保全自身之道。后来果然都应验了。乙卯日，北齐主派监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问。北齐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何世开受到齐主宠幸，齐主在外朝处理政事或在宫内宴赏，片刻之间不得不与何世开相见，有时连续几天不让他回去，一天之内几次召入，有时放还之后片刻又追回，未到之时派骑兵接连催赶。奸邪谄媚百端，宠爱日益隆重，前后赏赐不可胜数，每次侍奉左右，言语举止极其鄙陋亵渎，夜以继日，不再有君臣之礼。曾对皇帝说，自古帝王都成灰土，尧舜桀纣究竟有何不同，陛下应当趁少壮之时尽情享乐，放纵而行，一天的快乐可抵千年。国事全部交给大臣，何愁办不好，不要自己勤劳节俭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于是委托赵彦深掌管官爵，袁文尧掌管财用，唐雍掌管外兵和骑兵，信多人冯子从、胡长灿掌管东宫。皇帝三四天上朝一次，写几个字而已，几乎不说话，一会儿就退朝入内。胡长灿是胡僧敬的儿子。皇帝让何世开与胡皇后玩握槊，河南康县王高孝瑜进谏说，皇后是天下之母，怎能与臣下接手。高孝瑜又说，赵郡王高瑞，他的父亲死于非命，不可亲近，因此高瑞与何世开共同诬陷他。何世开说，高孝瑜奢侈僭越。高瑞说，山东只听说有河南王，没听说有陛下。皇帝因此记恨他。高孝瑜私下与尔朱玉女说话，皇帝听说后大怒。庚申日，连续灌高孝瑜酒37杯。高孝瑜身体肥大，腰带实为，皇帝派左右娄子燕用车载他出去，在车上用毒酒毒死他。到西华门，高孝瑜烦躁投水而死。追赠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在宫中的诸侯无人敢出声，只有河间王高孝婉大哭而出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北周主驾临元州。八月辛丑日，北齐将三台宫改为大兴圣寺。九月壬戌日，广州刺史阳山木工欧阳伟去世，下诏命其子欧阳和继承父亲爵位。甲子日，北周主从元州登上陇山，周迪又越过东兴岭为寇。辛未日，下诏护军张昭达率兵讨伐。丙戌日，北周主前往同州。当初北周想与突厥木干可汗联合兵力伐齐，答应娶他的女儿为皇后，派玉博大夫杨健及左武博太原人王庆前往结好。北齐人听说后害怕，也派使者向突厥求婚，赠送财物很丰厚。木干贪图北齐财物重，想抓住杨健等人送给北齐。杨健知道后责备木干说，太祖以前与可汗共敦领好，如如部落数千人来降，太祖全部交给可汗的使者，以快可汗之意，如今怎么突然想要背恩忘义，难道不有愧于鬼神吗？木干惨然良久说，您的话对，我主意已定，当共同平定东贼，然后送女。杨健等人回报，公卿请求发10万人伐齐， 只有柱国杨忠认为得10000骑兵足够。戊子日，派杨忠率步兵骑兵10000与突厥从北道伐齐，又派大将军达西武率步兵骑兵30000从南道出平阳，约定在晋阳会师。冬季11月辛酉日，张昭达大破周迪，周迪脱身潜逃到山谷中，百姓互相藏匿他，虽加以诛戮，也没有人肯告发。12月辛卯日，北周主返回长安，丙申日大赦，张昭达进军越过山岭，直趋建安，讨伐陈宝英，下诏益州刺史余孝请督率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诸军从东道会合。这一年初次在健康祭祀始兴昭烈王，使用天子礼仪。周阳中攻占了北齐20多座城池，北齐军队据守行岭的险要关口，杨忠击败了他们。突厥的木干、地头、不离三位可汗率领10万骑兵来与他会合。己丑日，他们从衡州分3路一齐攻入。当时下了几十天大雪，南北1000多里，平地积雪几尺深。北齐后主从邺城加倍赶路前往，戊午日到达晋阳。胡律光率领步骑兵30000驻扎在平阳。己未日，北周军队和突厥逼近晋阳。北齐后主畏惧他们是强，穿着军服带领工人向东逃跑，想要躲避他们。赵郡王高瑞、河间王高孝婉拦住码头劝谏，高孝婉请求把军队交给高瑞部署，一定能做到严整。后主听从了，命令6军的进退都听从高瑞的指挥，而让滨州刺史段韶总负责。世祖文皇帝下天嘉5年，甲申年，公元564年春季正月庚申朔日，北齐后主登上北城，军容非常严整。突厥人责备周人说，你们说齐国混乱，所以来讨伐他们，现在齐人眼中也有铁，怎么能抵挡呢？北周人用步兵作为前锋，从西山下去，距离城池2里左右。各位将领都想要迎击他们，段韶说步兵的力量自然有限，现在积雪已经很厚，迎战不方便，不如列阵等待他们，他们疲劳，我们安逸，打败他们是必然的。等到北周军队到来，北齐出动全部精锐士兵击鼓呐喊而出，突厥人震惊恐惧，撤退上了西山，不肯战斗，北周军队大败而回。突厥人领兵出了边塞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从晋阳往北700多里，人畜没有遗留。段韶追击他们，不敢逼近。突厥人回到行岭，道路冻滑，于是铺上毡子通过。胡人的马匹寒冷瘦弱，膝盖以下都没有毛，等到了长城，马匹都快死光了，他们砍断毛杆拄着他回去。达西武到达平阳，不知道杨忠已经撤退。胡律光写信给他说，鸿鹄已经在辽阔的天空翱翔，张网的人还在看着沼泽。达西武收到信也回去了。胡律光追击他，进入北周境内，俘获了2000多人返回。胡律光在晋阳觐见后主，后主因为刚刚遭受大敌侵犯，抱着胡律光的头哭泣。任城王高协进言说，何至于此，后主才停止。当初北齐贤祖在位时期，北周人常常害怕骑兵西渡，每到冬季就守候在黄河边凿冰。等到世祖即位，宠幸的人掌权，朝政逐渐紊乱，齐国人凿冰来防备周兵的逼近。胡律光为此忧虑，说国家常有吞并官陇的志向，如今到了这个地步，却只沉溺于声色吗？辛巳日，皇帝在北郊举行祭祀。2月庚寅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当初齐贤祖命令群官勘定魏朝的临止阁为齐律，很久没有完成。当时军国事务繁多，判决案件很少依照法律条文，相沿承袭称作变法从事。世祖即位，想要改革这个弊端，于是督促修订律令的人，到这时才完成。律12篇，令40卷，刑名有5种，一是死刑，重的车裂，其次是枭首，其次是斩，其次是绞，二是流放，流放到边境当兵，三是徒刑，从5年到1年，四是鞭刑，从100下到40下，五是杖刑，从30下到10下，总共15等。那些流内官员以及年老、年幼、阉人、痴呆和过失犯罪应该赎罪的人，都用绢代替金。3月辛酉日， 颁布施行，于是大赦天下。从此以后，做官的人才开始遵守法令，又下令释缓人家的子弟经常讲习，所以其人大多懂得法律。又下令百姓18岁接受田地交租调，20岁当兵，60岁免除劳役，66岁归还田地，免除租调。一个男子接受陆田80亩，妇人40亩，奴婢和平民一样，牛接受60亩。大致一夫一妇交调卷一匹，棉八两，肯租20，一租5斗。奴婢是平民的一半。牛交调二尺，肯租一斗，一租5升。肯租送到朝廷，一租送到郡里，用来防备水旱灾害。几次日，北齐一群盗贼田子里等几十人共同劫持太师彭城景四王高邮为首领，诈称是使者，径直前往高邮的府地，进入内室，声称有诏令，牵拉高邮上马，用刀逼着他，想要带他前往南殿。高邮大声呼喊不服从，盗贼杀了他。庚辰日，北周开始命令百官手持护板。北齐任命胡律光为司徒，武兴王高普为尚书左仆射。高普是高圭彦兄长的儿子。甲申日，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司空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北齐后主派监散骑常侍黄甫亮来访问。庚子日，北周武帝派使者来访问。癸卯日，北周任命邓公河南人窦赤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日，封世宗的儿子宇文贤为毕公。甲子日，北齐后主返回邺城。壬午日，北齐任命赵郡王高瑞为录尚书事，前司徒楼瑞为太尉。甲申日，任命段韶为太师。丁亥日，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大将军。壬辰日，北齐后主前往晋阳。北周任命太保达西武为同州刺史。六月，北齐后主杀死乐陵王高百年。当时白虹环绕太阳两重，又横贯而不能通达，赤星出现，后主想要用高百年来验胜。恰好柏林人贾德胄教高百年写字，高百年曾经写了好几个赤字，贾德胄封好上奏了。后主发怒，派人召见高百年。高百年自己知道不能幸免，割下佩戴上的玉珏留给了他的妃子胡律氏，在凉风堂拜见后主。后主让高百年写赤字，查验与贾德胄上奏的相似，派左右乱打他，又让人拖着他绕着堂边走边打，所过之处血流满地，气息将尽，才杀了他，扔到池中，池水都变红了。妃子握着玉珏哀嚎不吃饭，一个多月也死了，玉珏还在手里，拳头不能打开。他的父亲胡律光亲自掰开才打开。庚寅日，北周改玉帛为纳言。当初北周太祖跟随贺拔岳在关中的时候，派人到晋阳迎接晋公宇文护。宇文护的母亲严氏以及周武帝的姑姑都留在晋阳，其人把他们配属到中山宫。等到宇文护掌权，派密使进入齐国寻找他们，不知道音信。齐国派使者到玉璧请求互通贸易。宇文护想要访求母亲和姑姑，派司马夏大夫尹公正到玉璧和他们交谈，使者很高兴。勋州刺史韦孝宽抓获关东人，又释放了他们，于是写信说明西朝想要通好的意思。这时周人因为之前攻打晋阳没有得志，谋划与突厥再次讨伐齐国。齐后主听说后非常恐惧，答应送还宇文护的母亲西归，并且请求通好，先送他的姑姑回去。秋季八月丁亥朔日发生日食，北周派柱国杨忠率领军队会合突厥讨伐齐国，到达北河就返回了。戊子日，北周任命齐公宇文宪为雍州牧，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日，任命魏公宇文直为大司马。追记登陆辅佐开国的元勋功臣，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炳为唐公，太榆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。李炳是李虎的儿子，若干凤是若干会的儿子。乙丑日，北齐后主封他的儿子高绰为南阳王，高衍为东平王。高衍是太子的同母弟弟。突厥侵犯齐国幽州，部众十多万攻入长城，大肆抢掠后返回。北周皇姑回去后，齐后主派人替进宫宇文护的母亲写信，说宇文护小时候的几件事，又寄去他所穿的锦袍作为信物，并且说我们遇到千载的时运，承蒙大齐的恩德，怜悯年老开恩， 允许得以相见。飞禽走兽草木，母子尚且相依。我有什么罪与你分离？如今又有什么福分还能望见你？说到这些悲喜交加，死而复生。世间所有寻求都可以得到，母子一国何处可以寻求？假使你贵及王宫，富过山海，有个老母亲，80岁的年纪，飘零在千里之外，死亡就在旦夕之间，不能有一天短暂的相见，不能有一日同处，寒冷得不到你的衣服，饥饿得不到你的食物。你虽然穷尽荣华极其盛大，光耀世间，对我有什么益处？我在今天之前，你既然不能尽到供养，往事何必再论？今天以后，我的残余性命只为系在你身上了。头顶苍天，脚踩大地，中间有鬼神，不要说昏暗不明就可以欺负。宇文护收到信，悲痛不能自已，回信说天下分裂，遭遇灾祸，离开您身边35年，承受形体禀受气息，都知道母子谁像我撒宝这样没有教养。儿子为公侯，母亲为俘虏奴隶，夏天看不到母亲炎热，冬天看不到母亲寒冷，衣服不知有无，食物不知饥饱，渺茫如同天地之外，没有途径暂时听闻，心怀冤屈酷痛，终结这一生，死后如果有知，希望在九泉之下侍奉您罢了。没想到齐朝放宽法网，施以恩德阴性，母亲和四姑都承蒙怜悯释放。最初听到这个旨意，魂魄飞散，呼天呛地，不能自制。齐朝沛然之恩既然已经沾润，有家有国，信义是根本，推测您回来的日期应该已经有日子了。一旦得以奉见辞言，永远了却平生的愿望，使死者复生，白骨长肉，岂能超过今日的恩情？背负大山车在山岳，不足以承受。其人留下宇文护的母亲，让他再次给宇文护写信，邀请宇文护重加回报，往返再三。当时段韶在塞下抵御突厥军队，其后主派黄门徐世荣乘坐一车，携带周书询问段韶。段韶认为周人反复无常，本来没有信义，近来晋阳战役，这件事可以知道。宇文护对外假托为丞相，其实是一国之主。既然为母亲求和，不派一个使者，如果根据遗书就送还他的母亲，恐怕显示我们软弱，不如暂且表面答应，等待和亲坚定，然后送还不晚。其后主不听，立即送还了。严氏到达北周，整个朝廷庆贺，周武帝为此大赦天下，凡是供养供奉，穷尽即为华美盛大。每到40伏腊，周武帝率领各位亲戚行家人之礼，举杯祝寿。突厥从幽州返回，留住塞北，重新聚集各部兵力，派使者告诉北周，想要按照前约一起攻打齐国。闰月以4日，突厥侵犯齐国幽州，进攻宇文护刚刚得到母亲，不想讨伐齐国，又恐怕辜负突厥的约定，再生边患，不得已征调24军以及左右相散力秦陇巴蜀的军队以及羌胡内附的人共20万人。冬季10月甲子日，周武帝在朝廷祖庙授予宇文护府钺。丁卯日，亲自在沙苑慰劳军队。癸酉日，回宫。宇文护的军队到达潼关，派柱国尉迟迥率领精兵10万为前锋，直趋洛阳。大将军全景轩率领山南的军队直趋玄户，少师杨表从指关出兵。周迪再次出兵东兴，宣城太守钱肃镇守东兴，率城投降周迪。吴州刺史陈祥率领军队攻打他，陈祥的军队大败，周迪的部众重新振作。南豫州刺史西风拖侯周夫率领所部攻打他，到达定川与周迪对垒。周迪欺骗周夫说，我过去和弟弟同心协力，岂能图谋相害，如今愿意服罪回朝，通过弟弟披露心腹，先请挺身一起盟誓。周夫答应了他，刚登上祭坛，被周迪杀死。陈宝英占据建安、晋安二郡，水陆设置栅栏来抵抗张昭达。张昭达与他交战不利，于是占据上游，命令军士砍伐树木做成筏子，在上面设置拍杆。恰逢大雨，江水上涨，张昭达放出筏子冲击陈宝英的水栅，全部毁坏，又出兵攻打他的步兵。正要会战，皇帝派将军余孝顷从海盗恰好到达，合力乘势攻击。 11月己丑日，陈宝英大败，逃到浦口，对他的儿子说，早听从愚公的计策，不至于到今天。张昭达追上并擒获了他，同时擒获刘毅及其宗族党羽，送到建康斩首。刘毅的儿子刘真臣因为娶了公主得以免死，陈宝英的宾客都死了。皇帝听说虞姬曾经劝谏陈宝英，命令张昭达以礼送他到建康。见面后慰劳他说，管宁可好，任命他为衡阳王长书记。北周进攻宇文护，进驻弘农。甲午日，尉迟迥到达洛阳，雍州牧齐公宇文宪，同州刺史达西武、汉州总管王雄驻军在邙山。戊戌日，北齐后主派兼散骑常侍刘悌来访问。当初北周杨表任邵州刺史，镇守捍卫东部边境20多年，多次与其交战，未尝不胜，因此轻视其军。出了止关后，独自领兵深入，又不设置防备。甲辰日，北齐太尉娄瑞率领军队突然到达，大破杨表的军队，杨表于是投降了北齐。全景轩包围玄户。12月，北齐豫州道行台，豫州刺史太原王世良、永州刺史萧世仪都率城投降了他。全景轩派开府郭燕守卫豫州，谢彻守卫永州，送王世良、萧世仪以及降卒1000人到长安。北周人修筑土山，挖掘地道来攻打洛阳，30天没有攻克。进攻宇文护命令各位将领挖断河阳的道路，阻止齐国的救兵，然后一同攻打洛阳。各位将领认为齐兵一定不敢出来，只是设置了一些侦察兵而已。齐国派遣兰陵王高长恭、大将军胡律光救援洛阳，他们畏惧周国军队的强大，不敢前进。齐主征召滨州刺史段韶，对他说，洛阳情况危急，如今想派王去救援，但突厥在北边，又需要镇守防御，怎么办？段韶回答说，北虏侵犯边境不过是借选之急，如今西边邻国窥伺逼近，才是心腹之患，请求奉命南下。齐主说，朕的意思也是这样。于是命令段韶督率1000精锐骑兵从晋阳出发。丁巳日，齐主也从晋阳前往洛阳。几位日，齐国太宰平原敬义王高燕去世。段韶从晋阳出发，行军5天渡过了黄河，恰逢连日阴雾，壬戌日，段韶到达洛阳，率领帐下300骑兵与各位将领登上邙山山坡，观察周国军队的形势。到达太和谷时，与周军相遇，段韶立即骑马飞报各军营，紧急召集骑兵列阵以待。段韶担任左军，兰陵王高长恭担任中军，胡律光担任右军。周人没料到他们到来，都感到恐惧。段韶远远地对周人说，你们宇文护刚刚得到母亲，就急忙前来侵犯，这是为什么？周人回答说，上天派我们来，有什么可问的？段韶说，天道赏善罚恶，应当是派你们来送死的。周人让步兵在前上山迎战，段韶且战且退来引诱他们，等到他们兵力疲惫，然后下马攻击。周军大败，一下子崩溃，掉进溪谷中，摔死的人很多。兰陵王高长恭率领500骑兵冲入周军，于是到达金庸城下。城上的人不认识他，高长恭摘下头盔露出面孔，城上才派弩手救援他。在城下的周军也解围逃走，丢弃营帐，从邙山到谷水30里范围内，军用物资器械布满山川沼泽。只有齐公宇文宪、达西武以及雍中公王雄在后面勒兵拒战。王雄纵马冲击胡律光的军阵，胡律光退走，王雄追击。胡律光身边的侍从都逃散了，只剩下一个奴仆和一支箭。王雄手持长矛，距离胡律光不到1丈多，对胡律光说，我怜惜你而不杀你，应当活捉你去见天子。胡律光射中王雄的额头，王雄抱着马逃走，回到军营就死了。军中更加恐惧。齐公宇文宪安抚督吏，众人情绪稍微安定。到了夜里，收兵回营，宇文宪想等到天明再战。达西武说，洛阳的军队已经溃散，人心震惊恐惧，如果不趁夜迅速返回，明天想回去也办不到了。我在军中时间很久，完全看清了形势。您年轻没有经历过事情，怎么能把几营的士卒丢弃在虎口里呢？于是撤退。全景轩也放弃豫州逃走。丁卯日， 其主到达洛阳。即四日，任命段韶为太宰，胡律光为太尉，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。壬申日，其主前往虎牢，然后从华台前往黎阳。丙子日，到达邺城。杨忠率兵从沃野出发，接应突厥，军粮供应不上，各军都很忧虑，无计可施。杨忠于是招来姬胡部落的酋长们，让他们都坐下来，假装派河州刺史王杰率兵击鼓而来，说大冢宰已经平定洛阳，想要和突厥共同讨伐不服从的姬胡。在座的酋长们都害怕，杨忠安慰劝谕后让他们回去。于是各胡人部落相继馈送粮草，车辆粮食堆积如山。适逢周军撤兵回去，杨忠也返回了。进攻宇文护本来就没有将领，这次行动又不是出于本心，所以无功，和各位将领叩头谢罪。周主慰劳后就算了结了。这一年齐国太行山以东地区发生大水灾，饿死的人多得数不清。探昌王梁弥定多次侵犯周国边境，周国大将军田弘讨伐并消灭了他，将他的地盘设置为荡州。世祖文皇帝下天嘉六年，已有公元565年春季正月癸卯日，其主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大司马。其主前往晋阳。二月辛丑日，周国派遣陈公宇文纯、许公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杨建等人备办皇后的仪仗和行殿，以及六宫人员120人前往突厥可汗的牙帐迎娶女子。窦毅是窦痴的侄子。丙寅日，周国任命柱国安武公李牧为大司空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壬申日，周主前往齐州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陈国任命安城王陈顼为司空。陈顼因是皇帝弟弟的尊贵身份，权势倾动朝野。执兵鲍僧瑞依仗陈顼的势力做不法之事，御史中丞徐陵上奏弹劾他，率领南台官署手持奏案进入朝廷。陈文帝看到徐陵的章服严肃，为之收敛容颜，端正坐姿。徐陵上前宣读奏板，当时陈顼在殿上侍立，抬头看着文帝，流汗失色。徐陵派殿中御史带陈顼下殿，文帝因此免去了陈顼的侍中、中书监职务，朝廷上下肃然起敬。丙午日，齐国大将军东安王楼瑞因事被免职。齐国著作郎祖挺有文学才华，多才多艺，但粗疏草率，品行不端。曾经担任高祖、高欢的中外府公曹，因宴会上丢失金婆罗，在祖挺的发髻上搜出来，又因诈骗盗窃官粟3000石，被鞭打200，发配到甲方。贤祖、高阳、石、祖挺任秘书丞盗窃华陵变略，还有其他赃物，应当处以绞刑，被免官为民。贤祖虽然憎恨他多次犯法，但爱惜他的才能技艺，让他到中书省值班。世祖高湛做长广王时，祖挺献上胡桃油，趁机说殿下有非同寻常的骨相。我梦见殿下乘龙上天。王说如果这样，定当让兄长享受大富贵。等到即位后，提拔祖挺为中书侍郎，升任散骑常侍。祖挺与何世开一起干奸邪谄媚的事。祖挺私下对何世开说，您的受宠自古以来无人可比，一旦皇上驾崩，您想怎么善终呢？何世开于是向他问计。祖挺说应当向皇上进言说，文襄、文宣、孝昭的儿子都没有被立为帝，如今应当让皇太子早日登基，以确定君臣的名分。如果事情成功，皇后和少主必定都会感激您，这是万全之策。请您稍微向皇上进言，让他粗略了解，我再从外面呈上表彰议论这事。何世开答应了。恰逢有彗星出现，太史上奏说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征兆，应当有改立君主的事。祖挺于是上书说，陛下虽然身为天子，但还不是最尊贵的，应当传位给东宫太子，以顺应天道，并呈上魏贤祖禅让给儿子的旧历。其主听从了。丙子日，派太宰段韶持节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绶带传位给太子高纬。太子在晋阳宫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天统，又下诏立太子妃胡律氏为皇后。于是群公给世祖上尊号为太上皇帝，军国大事都报告给他，派黄门侍郎冯子从、 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出入宫廷，专门负责奏报。冯子从事胡后的妹夫，祖挺任秘书监，加授仪同三司，大受亲近宠幸，被两宫看中。丁丑日，其主任命贺拔人为太师，侯墨丞相为太保，冯毅王高润为司徒，赵郡王高瑞为司空，河南王高孝婉为尚书令。戊寅日，任命瀛州刺史玉粲为太尉，胡律光为大将军，东安王楼瑞为太尉，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五月，突厥派遣使者到齐国，开始与齐国交往。六月己巳日，其主派兼散骑常侍王继高前来访问。秋季七月，辛巳朔日出现日食。陈文帝派都督程灵喜从鄱阳走另一条路攻打周迪，击败了他。周迪与部下十多人逃窜到山洞中，时间久了，随从也逐渐感到困苦。后来派人偷偷出来到临川买鱼虾，临川太守洛牙抓住他们，命令他们抓周迪来赎罪，于是派心腹勇士跟随他们进山。那人引诱周迪出来打猎，勇士埋伏在路旁，出来杀死了周迪。丙戌日，将首级传送到建康。庚寅日，周主前往秦州。八月丙子日，回到长安。己卯日，陈国立皇子陈伯固为新安王，陈伯公为晋安王，陈伯仁为庐陵王，陈伯义为江夏王。冬季十月辛亥日，周国将函谷关城改为通洛房，任命荆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，镇守函谷关。贺若敦依仗才能负气，看到同辈人都当了大将军，只有自己没得到，加上襄州之战全军返回，认为应当受赏，反而被除名，对台省使者口出怨言。晋公宇文护大怒，将他召回，逼令他自杀。临死时对他的儿子贺若弼说，我的志向是平定江南，如今没能实现，你一定要完成我的志愿，我因口舌而死，你不能不深思。于是用锥子刺贺若弼的舌头出血来告诫他。十一月癸未日，齐国太上皇到达邺城。齐世祖做长广王时，多次被贤祖殴打，心里一直怀恨。贤祖每次见到祖挺，常常喊他贼，所以祖挺也怨恨贤祖，而且想要向世祖献媚，于是劝说世祖，文宣帝狂暴，怎么配称文？既然不是创业之君，怎么配称祖？如果文宣世祖，陛下万岁之后应当怎么称呼？世祖听从了。己丑日，改谥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，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，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商议文宣帝的谥号。十二月乙卯日，封皇子陈伯礼为武陵王。壬戌日，齐国太上皇前往晋阳。庚午日，齐国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，庙号威宗。世祖文皇帝下天康元年丙戌，公元566年春季正月己卯日出现日食。癸未日，周国大赦天下，改元天和。辛卯日，其主在元丘祭祀。癸巳日，在太庙举行遐祭。丙申日，其主任命吏部尚书玉璟为右仆射。己亥日，周主耕种吉田。庚子日，其主前往晋阳，周国派遣小在师杜稿前来访问。二月庚戌日，齐国太上皇返回邺城。丙子日，陈国大赦天下，改元。三月己卯日，陈国任命安城王陈顼为尚书令。丙午日，周主在南郊祭祀。夏季四月，举行大鱼祭。陈文帝身体不适，台阁的众多事务都命令尚书仆射道仲举、武兵尚书孔焕共同决定。孔焕是孔秀之的曾孙。文帝病重时，孔焕、道仲举与司空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安城王陈顼、吏部尚书袁书、中书舍人刘师之入宫侍奉医药。袁书是袁君正的儿子。太子陈伯宗柔弱，文帝担心他不能守住皇位，对陈顼说，我想效法太伯让位得势。陈顼跪拜流涕，坚决推辞。文帝又对道仲举、孔焕等人说，如今三方鼎力对峙，四海之势重大，需要年长的君主。朕想尽的效法晋成公，舍子立地，远的效法殷商之法，你们应当遵循这个意思。孔焕流着泪回答说，陛下膳食不适，康复不会很久。 皇太子正值盛年，圣德日益增长。安成王是陛下兄弟之尊，足以做周公。如果有废立之心，臣等愚昧确实不敢听到这样的诏命。文帝说，古代遗留的直臣又在卿身上见到了，于是任用孔焕为太子詹事。臣司马光说，臣子侍奉君主，应当顺从他的美德，匡正他的过失。孔焕在陈国处于复兴重任，决断礼义大计，如果认为世祖的话不是诚心，就应当向窦婴当面辩驳，原谅朝廷力争，防微杜渐，以杜绝觊觎之心。如果认为是诚心，就应当请求明确下诏，宣告中外，使世祖有宋宣公的美名，高宗没有楚灵王的恶名。不然认为太子是嫡嗣不可动摇，想要保全拥护他，就应当尽忠节节，以死继之，如同晋国的荀息，赵国的肥义。为什么在君主活着的时候就揣测他的意思来迎合，等到君主死后，权臣疑国却不能挽救，继位君主失位却不能殉死？这真是奸邪谄媚之有者。而世祖称他为遗侄，托付幼主，难道不荒谬吗？癸酉日，陈文帝去世。文帝从艰难中崛起，了解百姓疾苦，他性情明察节俭，每天夜里派人分次取来外事文件判决，前后相继敕令传递，更迁到殿中的人一定要把牵头在台阶的石头上，让他发出呛然之声，说我虽然睡觉，也要让他惊醒我。太子即位，大赦天下。五月己卯日，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后太后。已有日，其主任命兼尚书左仆射五星王高普为尚书令。吐谷浑龙和王默昌率领部落归附周国，周国将他的地盘设置为福州。庚寅日，陈国任命安成王陈顼为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丁酉日，任命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，吏部尚书袁书为左仆射，吴兴太守沈清为右仆射，御史中丞徐林为吏部尚书。林认为梁朝末年以来的选官受职大多太烂，便写信告示众人说，梁元帝继承侯景造成的凶年荒岁，王太尉接续荆州遭受的祸难败亡，所以使得官员选拔如此纷杂。永安年间，圣朝刚刚创立，白银难以获得，黄札容易办理，暂且用官阶来代替钱券，以致员外常是在道上比比皆是，恣意参军在世中不计其数。这难道是国家典章制度本来应该这样的吗？如今衣冠礼乐日益丰富，怎么还能沿用旧习？这是不合道理的。众人都信服他。己亥，北齐立太上皇帝的儿子高宏为齐安王，高仁固为北平王，高仁英为高平王，高仁光为淮南王。六月，北齐派监散骑常侍为道儒来访问。丙寅，在永宁陵安葬文皇帝，庙号世祖。秋季七月，戊寅，北周修筑武功等几座城池来安置军事。丁酉，立妃子王氏为皇后。八月，北齐太上皇帝前往晋阳。北周信州蛮人冉令贤向吴子王等人占据巴峡反叛，攻陷白帝城，同党连接2000多里。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元气、赵刚等人先后讨伐，终究未能攻克。九月，下诏命开府仪同三司陆腾都率开府仪同三司王亮、司马懿讨伐他们。陆腾在汤口驻军，冉令贤在江南占据险要地势，设置10座城池，远远勾结岑阳蛮人作为声援，自己率领精兵固守水罗城。陆腾召集诸将询问计策，诸将都想先攻取水罗，再进攻江南。陆腾说，冉令贤在内依仗水罗京城汤池的牢固，在外依靠岑阳的辅车相依的援助，物资粮食充足，武器器械精良，以我们孤军深入进攻他们坚固的营垒，倘若一战不能攻克，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，不如把军队住在汤口，先攻取江南，剪除他们的羽翼，然后进军水罗，这是克敌制胜的战术。于是派王亮率领军队渡江，10天之内攻占了他们8座城池，俘虏和招降的各有1000人。于是秘密招募骁勇之士，分几路进攻水罗。蛮人首领冉伯离、冉安西一向与冉令贤有仇，陆腾劝说引诱他们，用金帛贿赂让他们做向导。水罗旁边有石胜城， 冉令贤派他哥哥的儿子冉龙真据守。陆腾秘密引诱冉龙真，冉龙真便举城投降。水罗城兵众溃散，斩杀一万多人，俘虏一万多人。冉令贤逃走，被迫上杀死。陆腾在水罗城旁边把尸体堆成金冠，此后群蛮远远看到他就放声大哭，不敢再反叛。项武子王占据石黑城，派他的儿子项宝胜占据双城。水罗平定后，陆腾屡次派人劝降，他们仍不投降。陆腾进军攻击，都擒获了他们，将项氏各酋长全部斩杀，俘虏一万多户。信州原来的治所在白帝城，陆腾把他迁到八尘滩北，任命司马懿为信州刺史。小吏部陇西人辛昂奉命出使凉州、益州，并且为陆腾督运军粮。当时林、信、楚和等州的百姓很多人作乱，辛昂向他们小谕祸福，前来归附的人如同回家一样。于是让年老体弱的人背粮，强壮的人执兵器作战，都乐意为他所用。出使回来，正赶上巴州万荣郡百姓造反，围攻郡城，阻绝山路。辛昂对他部下说，凶恶狡猾的贼人如此猖狂，如果等上报朝廷，孤城一定陷落。如果对百姓有利，擅自行动也是可以的。于是招募通州、开州两州的人，得到三千人，日夜兼程，出其不意，直扑贼人营垒。贼人以为大军到来，望风瓦解，一郡得以保全。北周朝廷嘉奖他，任命他为衢州刺史。冬季十月，北齐任命侯莫陈相为太傅，任城王高协为太保，娄瑞为大司马，冯翊王高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庚申，皇帝在太庙祭祀。十一月乙亥，北周派使者前来吊唁。丙戌，北周国主巡视武功等新城。十二月庚申，回到长安。北齐河间王高孝婉怨恨执政大臣，扎了个草人用箭射他。何世开足挺向太上皇帝进谗言说，草人是用来模拟圣上的。而且先前突厥来到滨州，高孝婉脱下头盔扔到地上说，我难道是老太婆需要带这东西？这话是冲着大家指皇上说的。另外魏朝时民谣说，河南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端金鸡鸣。河南河北指的是河间。高孝婉将要设置金鸡大赦天下，太上皇帝颇为疑惑。恰巧高孝婉得到一颗佛牙，放在府地里夜晚发光。太上皇帝听说后，派人搜查，搜得田库的朔帆数百件。太上皇帝认为这是谋反的器具，将他逮捕审讯。他的姬妾中有一个姓陈的，因不得宠，诬告高孝婉说，高孝婉常常画了陛下的像，然后对着他哭泣。其实那画像是文襄皇帝高澄德像。太上皇帝发怒，派五位赫连府玄用鞭子倒着抽打他。高孝婉喊叔父，太上皇帝说，怎么敢喊我叔父？高孝婉说，臣是神武皇帝的嫡孙，文襄皇帝的嫡子，魏孝敬皇帝的外甥，为什么不能喊叔父？太上皇帝更加愤怒，打断他的两条小腿而死。安德王高延宗为他哭泣，哭出的眼泪是红色的。又扎了草人，边边打边质问说，为什么杀我哥哥？奴仆告发了他，太上皇帝把高延宗按倒在地，用马鞭抽了200下，几乎打死。这一年北齐刺史中，中书监袁文尧姓高氏，不久升任他为尚书左仆射。魏朝末年以来，县令大多由仆役担任，因此世人耻于担任此职。袁文尧认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根本，于是请求改革选拔制度，秘密挑选贵族子弟，发出敕令任用他们。又担心他们上诉，便全部召集到神武门，让赵郡王高瑞宣读圣旨点名，加以安抚劝谕后派他们赴任。北齐的士人担任县令从此开始。